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38章，今天我们要从12节读起。我们必须感谢主，在我们手上有一本完整的圣经，有旧约也有新约。得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教会里面你大概都会听说以色列12支派中的犹大支派是君王的支派。犹大是雅各的第4个儿子，他为什么后来成为君王的支派呢？为什么在马太福音1章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3节他写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接着法勒斯生希斯伦。在这之前记载的很简单，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没有被提名，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也没有被提名，雅各的妻子利亚也没有被提名。只有在提到犹大的时候提到了他玛士。那他玛士到底是谁？我们必须感谢主给我们创世纪38章，我们才发现原来他玛士是犹大的儿媳妇。犹大和儿媳妇同床生出来的儿子居然成为耶稣基督家谱中的一员，这一件事一定是非同小可。我们要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恩典和真理也来了，神所有一切都有形有体的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因此若没有新约，很多旧约的事件我们读不懂，而正确读旧约的方法就是用新约来解释旧约，用旧约来丰富新约。昨天我们读到犹大的老大和老二这两个孩子都在神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们死了。本来照着当地的习俗，犹大的第3个儿子示拉必须要娶他玛为犹大的长子留后，但犹大看他玛是一个不吉祥的人，因此就差他玛回他的娘家去，并且应许等他的3儿子示拉长大会来娶他。他玛就听从了犹大的吩咐，回到他父亲的家里。12节，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时间，但应该是好几年的功夫。示拉也长大了，就在这个时候，犹大的妻子，圣经没有给名字，只说她是苏雅的女儿，她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犹大得了安慰，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他的妻子死了有一定居丧的期间，他们就照着当地的习俗为他的妻子守了丧期。这时间满了之后，他又开始过正常的生活。正好到了剪羊毛的时候，他就和他的朋友就是亚杜兰人希拉到亭拿去，在那里要剪羊毛。犹大也是个牧羊人，当绵羊长大要剪羊毛的时候，就好像农作物要收成的时候一样，是一件很喜乐的事。多年的辛苦看守羊群，现在剪羊毛了，可以得到羊毛的价值，是一件喜乐的事。当晚剪完羊毛之后，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在一起大摆宴席，快乐的庆祝。而这剪羊毛的地方是在亭拿，亭拿的意思就是 portion， 就是份。对于犹大而言，牧羊了这一段时间，到了剪羊毛的时候，他可以享乐，这是他的份。但在这里另外一个含义，从他玛那边来看，他回家守寡这么许多年，就是要等犹大来应验他当时的承诺，他当得的份犹大没有给他。13节，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从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玛虽然回到他父家那里，在那里守寡，一直也很关注犹大家中的事情，因为他一直在等待。虽然他是一个外邦女子， 嫁到以色列人家中，她明白了家中的习俗，尤其要替死的人立后，让他们的名字不从族谱中被删去。她很看重这一件事情，而这一件事也是神所纪念的。在旧约中，家谱的记载通常就是谁生了谁，活了多少年。为什么名字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的神，我们在地上的时间都有限，有一天我们都要过去。但如果你的名字不被纪念，这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我们在地上就是用这有限的时间换取将来在永远的荣耀。但如果你的名字不被纪念，在永远里没有份了，那你这一生才真的是白白过了。拉玛认识这件事情，当他听到有人告诉他犹大到听拿那边剪羊毛去了。14节，拉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伊拿印城门口。拉玛应该是在他父家等待了许多年，同时呢，他一直也注意着犹大家里面的近况。但他发现示拉长大了，并没有要来娶他的意思，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在他的认知中，犹大不愿意完成他当年的应许，他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来得到他该得的份。虽然他用的方法不是非常的高尚，但他看重要为他丈夫留后的这一件事情，有点像雅各当时争取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似乎类似。雅各当时用的方法也不是非常的高尚，但是他看重长子名分的心意是神所喜悦的。他玛是一个谨守的人，他在他父亲家中一直穿着寡妇的衣服，让当时社会中单身的男子对他不会有非分的想法。这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脱下了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用帕子蒙着脸在当时是一个羞惭的记号，又把整个身体包起来，不让人认识他。他就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的城门口。伊拿印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方腾泉水。这个城的城门口是一个公开开阔的地方，来往的行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当然他到那边的目的是要去等犹大。15节，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他这一个大胆的行动本来就是针对犹大的。犹大这时候妻子过去了，就在听拉城刚刚剪完羊毛，心情应该是十分的放松，就在一个外地的城市，因此整个人是松懈的。看见这个妇人蒙着脸，就以为她是妓女。这时候的犹大不是一个行为检点的人，在他娶迦南女子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或许他的生活习惯和当时的迦南人一样，在道德上是相当松懈的。拉玛曾经在犹大家住了一段时间，或许他也犹大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这些就成为了他的机会。16节，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或许我们可以合理假设，犹大这时候刚剪完羊毛，心中非常的畅快。和朋友们可能刚从宴席中出来，整个人或许也喝得醉醺醺的，看到一个蒙着脸的妇人，他以为是妓女，他就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来吧，我与你同寝。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根本就是明目张胆在性交易之前的谈妥价钱。17节，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来送给你。对犹大而言，或许是临时起意，身边没有足够的财物，只能应许 会付的价格就是一只山羊羔，要试过之后我才打发人送来给你。这应该是他玛的设计，看准了犹大身上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要的并不是他的山羊羔。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换句话说，他同意一个山羊羔的代价，但是你现在手中没有，给我什么保证呢？18节，犹大就问他说，我能够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是有计划的，他玛就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当事人要做买卖，要签契约，会用石头磨平了，刻上人的名字，这是他的印，而在印的另外一边会打一个洞，用一个袋子穿着挂在颈项上，这也成为一个装饰物。另外手里的杖，当时行路赶羊经常要用的东西，为了辨识，也经常会在杖上刻一些花纹，这些是非常私人并且可以证明人身份的东西。阿玛就跟他要三样东西，印、袋子和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这件事从某个角度而言似乎也是神许可的。他玛曾经嫁给俄，没有产生后代，后来又嫁给俄南，俄南刻意的不要让他有后代，而他在等待示拉，示拉长大了，犹大好像也没有要应许承诺的意思，他只好用自己的方法当成妓女和犹大同寝。就这么一次，神就让他从犹大怀了孕。神似乎纪念他玛寡妇的心，寡妇如果没有儿子，真是一件没有盼望的事。这件事过后，19节，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他玛做了这件事，我们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他愿意有儿子蒙神纪念的心，却是神所看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他这么勇敢的做法，在许多年之后，在路德记里也被拿俄米采用了。拿俄米为了他的媳妇路德，要为他找一个安身之处。他知道波阿斯是一个慷慨的大财主，为人厚道，是路德一个好的选择。他就选波阿斯在打麦的时候，就是一年收成，众人比较喜乐、比较松懈的时候，他就教导路德，记载在路德记3章3节，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让那人认出是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拿俄米看准了波阿斯会遮盖路德，就教导路德采取主动，趁他睡觉的时候躺在他脚的下边，表示愿意来服侍波阿斯。当然相对于波阿斯这个慷慨的大财主，波阿斯也是基督的预表，在38章的犹大是还够不上那个水平的。神允许拉玛做这样的事，并且把它记载在圣经中，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看重神所看重的，这是一件讨神喜悦的事。做法上虽然不合宜，但神似乎使用这一件事来管教犹大。犹大借着这一件事，把他玛带回他的家中，从他玛产生后代，这后代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从他玛身上，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看重神所重视的事情。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在时间中你亲自来呼召我们，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永远里被你纪念，赐给我们他玛的心智，如何看重这名分，也帮助我们今天认识你在我们身上所应许的、所成就的都有永远的价值，帮助我们学习从永远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件事，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和判断， 能够放下在世间里面的得失，认识你赐给我们恩典那永远的价值。祝福我的生活，让我生活能够配得上我们恩召的指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